各位主日好，很高兴休假结束，又一次在这里讲道。在我们讲道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今天带我来传讲你的话语，感谢你让我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感谢你赐给我美好的婚姻，也感谢你要继续祝福我的家庭。求主进一步洁净我，更新我。使我成为你更加贵重的器皿，见证神的荣耀。愿我继续鼓励众弟兄姐妹，渴慕真理，在灵命上成长，不断结果子。祷告，奉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新冠疫情已经持续将近2年了，最近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。今年9月份以来，全球被新冠感染死亡的人数基本每天都下降10%。研究表明，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负责修复 Delta 病毒基因组突变的酵素叫 NSP14 出现了变化，导致病毒活性丧失，这也就是俗称的 Delta 自杀。最近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，到明年年底，我们将有望控制住疫情。到时候，新冠大流行可能会转变为地方性流行病，甚至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希望将来通过口服药就能够预防新冠。这些都是好消息，但是情况在不断变化，我们仍然需要谨慎等待，留心观察。无论情况怎样变化，不可否认的是，新冠疫情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首先，新冠造成了疫情综合症。加拿大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20年犯罪活动统计报告显示，去年全国种族仇恨犯罪增加了3倍。这是加拿大统计局在2009年设立仇恨犯罪数据统计以来的最高值。报告指出，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对加拿大的经济、医疗保健体系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为限制病毒传播、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防控措施，比如居家令、封闭、限流等，对加拿大人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，甚至破坏。也改变了人们的互动、社交、学习、工作以及消费的方式。去年，加拿大凶杀案的数量比前一年多了56起。也就是在去年，加拿大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。2020年4月18日，新斯科舍省51岁的牙医沃特曼伪装成警察，枪杀了22人，伤3人。调查结果显示，这一悲剧与新冠给凶手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而引发的悲观、焦虑、不安情绪有直接关系。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。美国联邦调查局9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，美国2020年杀人案件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近30%。去年美国一共发生超过了2.1万起杀人案，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值。今年美国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20年美国主要城市发生的犯罪事件激增，而这一现象今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去年，在美国警察管辖的66个人口较多的警区中，有63个警区中至少一个类别的犯罪，暴力犯罪增多，包括杀人、抢劫、强奸或恶意伤人。专家分析，这之前情况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，包括新冠疫情引发的社会焦虑、经济滑坡、警力不足，以及各种示威游行等等。新冠引发了很多的不幸和悲剧， 但它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东西，还有特别的机会和惊喜。就像我跟朝晖的婚姻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发展和成长。其实不仅仅在新冠时期，人类一直都要学习如何在困境中调整生活。在人类历史当中，比新冠更可怕的灾难始终都存在，像瘟疫、战争、水灾、旱灾等等。今天我们就学习一段经文，看一看在我们惶恐不安的时候，在我们人生的逆境中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挑战。这段经文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，诗篇61篇1到8节。那现在我们再一起读一下，啊，大家可以把话筒关闭，然后跟我一起来再读一遍诗篇61篇1到8节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，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，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，但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诗，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。有人认为当时大卫领兵跟别的民族交战，但是战事不顺利，情况危急，就像是诗篇60篇写的那样，大卫寻求神的帮助。有人相信这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，大卫被迫逃难时写的诗，当时他的生命和王位都受到严峻的挑战。还有人觉得这首诗是大卫早年逃避扫罗的追杀时写的，当时他居无定所，饥寒交迫，生活朝不保夕，情势非常危急。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写的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大卫当时处于困难的境况中。这首诗告诉我们的要点有3点。第一，我们在困境中要呼求神的帮助。我们在困境中要呼求神的帮助。第二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三，我们需要颂扬神。我们需要颂扬神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点。我们在困境中要呼求神的帮助，诗篇61篇1到2节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大卫的呼求是紧急的，因为他没法承受发生的事，在压力下，他心里发昏，心里发昏。有些圣经翻译成心里沮丧或者内心崩溃，心里发昏也有体力衰竭、内心软弱的意思。人的心情受体力的影响很大。你想跟敌人打仗，但是没吃的喝的，饿着肚子，身上没劲儿，路都走不动，根本谈不上打仗的事儿。就是勇士也会放弃抵抗，只想逃跑。大卫这种诗很多。比如诗篇142篇，他说：“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”在大卫孤单、软弱、无处躲藏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从神那里寻求帮助。大卫经常陷入困境，所以他养成了随时跟神祷告、随时呼求神的习惯。他说：“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 这地级指很远的地方，有学者认为指的是阴间的边缘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，形容人处境的险恶，就像在深渊里。大卫说：“我现在走投无路，没人能帮助我，我在绝境里，神，我只能求你了。”大卫曾经被扫罗追杀，逃到了旷野亚杜兰的山洞里躲藏。就这样，扫罗还不放过他。带兵追到那里，一个一个山洞的搜查，甚至就在大卫藏身的那个山洞里便溺。大卫实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想活命都困难。他后来成为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被历代人所敬仰称颂。今天有多少人起名叫大卫呀？但是当时他想的就是活下去。他躲在山洞里与世隔绝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可能被杀死，可能饿死，可能病死。山洞是一个隔离的环境，将人与外界隔开。我们躲在里面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除了呼求神的帮助，其他谁也靠不上。其实不仅大卫，圣经当中很多人。特别是神的仆人，都经历过这种山洞的日子。先知以利亚独自一人，在加密山上和几百个假先知斗法，靠着神从天上降下的火，大获全胜。接下来，他马上被以色列王后耶洗别追杀，他逃到了何烈山的一个山洞里，躲在里面避难。先知耶利米因为忠心传讲神的话语。指责同胞的罪恶，声明神要用亚述大军审判犹大人，攻陷耶路撒冷。他惹怒了当权者，他们把他囚禁在护卫兵院的监狱里。那个监狱实际是一口枯井，里面都是淤泥，那口井很深。耶利米是被用绳子绑起来放出去的。耶利米陷在淤泥里，没有东西吃。先知但以理不顾马代波斯国王的命令，仍然一天三回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。这样，他被扔进了狮子坑里，身陷绝境。先知约拿被神差遣到亚述首都尼尼微传悔改的道，但他因为亚述残暴凶狠，是以色列的世仇，而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于是神就用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，迫不得已跟神祷告。他说：“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。”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非常惨。还有一位勇武过人的士师参孙，也经历过孤独的隔绝。参孙做士师20年，帮助以色列人对抗非利士人，但却因为好色中了计，被非利士人捉住。非利士人剜了他的眼睛，用铜链锁住他，让他在监狱里做奴隶推磨，这比住山洞还苦。大卫为什么被追杀呀？进山洞隔离为什么呀？忠心服侍神，建功立业，功高盖主，威胁到了扫罗的王位。先知们为什么隔离呀？以利亚、耶利米和但以理。是因为忠心服侍神，不得不直面黑暗势力，宁可死也顺服神。而约拿和参孙是因为不顺服神被管教。但是大卫在软弱孤单的时候，并没有放弃信仰，他仍然在地级求告神带他到更高的磐石上面。他不想委屈地窝在洞里等死，他想离开山洞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向高处行，眺望远方，寻找更大的希望。 但是他的坚持不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，也不是对自己的才智有信心，而是对那位一直保守照看他的神有信心。他说：“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”在大卫的诗中，他常常把神比作磐石。大卫知道他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爬到更高的地方。他需要神的帮助，他需要神帮助他、支撑他。只有神才是他坚固的依靠。接下来他说，诗篇61篇3到4节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为什么大卫这么相信神呢？因为他以前的经验告诉他，神爱他，神从来没有失信，神的能力深不可测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他办不了的。大卫常常用形容神的比喻，还有避难所、坚固台。避难所说明他遇上危险就跑到神那里去，神马上就罩着他。坚固台就跟磐石一样，提供给他最强有力、最实际的帮助。大卫说：“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”他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了。大卫少年的时候在旷野放羊，遇见过狮子，遇见过熊。他不但自己活了下来，还杀死了狮子和熊，保护了羊群。如果不是神的庇护，一个孩子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。大卫知道是神帮助他，小孩子的心地单纯，更容易跟神建立关系。约瑟和撒母耳就是从小就明白神的启示，遵命而行。耶稣说，在天国里正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大力发展儿童事工的原因。我们愿人从小就蒙福，感谢神使用我们的服事。最近绝大部分大孩子都决志信主了。大卫慢慢的长大了，他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也越来越多，他的信心也与日俱增。有一次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给哥哥们送军粮，来到了战场上，正遇见对方的巨人勇士歌利亚，在气势汹汹的骂阵，以色列人这边无人应战。大卫挺身而出，用手里的机旋甩石头，打死了歌利亚。他很清楚，这一次又是神出手，借着自己成就了功业。于是他更加愿意依靠神了。他在扫罗的手下领兵打仗，圣经说他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后来扫罗嫉妒他军功太大，设计要杀害他，没想到扫罗自己的亲女儿米甲、亲儿子约拿丹帮助大卫逃过了一劫又一劫。大卫心里清楚，这也都是出于神。神不但要保护他，还要高举他，让他做王。所以大卫了解神的能力，也相信神的信实。神爱他，说到做到。大卫因此求神再一次帮助他脱离仇敌的攻击。他说：“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”帐幕指着当时存放神约柜的会幕或者圣殿，象征着神地上的居所，是神荣耀的所在之处。在大卫倍感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他迫切渴望回到神的面前，亲近神，敬拜神。翅膀象征着神的全能和庇护。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：“我向埃及人所行的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”这里大卫一定想到了在圣殿的至圣所里，施恩座上面，两个天使基路伯高张翅膀，遮掩着约柜。大卫愿一辈子被神的大能大力护佑， 永远都不离开神，他再也不想经历这种孤单漂泊的生活。无论身处何种的逆境当中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，大卫都相信神，都倚靠神，都呼求神。这与他长期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练信心是分不开的。大卫的属灵生命和人生旅程，一步一步都在向高处行。即使暂时遇到了艰难和挫折，也没有停下来。不仅大卫，经历过孤单隔离的那些先知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以利亚、耶利米和但以理都在洞中一点都没放弃，迫切祷告，呼求神的帮助，同时也呼求神带领他们向高处行，做更大的事。有没有遇见困难和挑战就离开神，不求上进，反而靠着自己的头脑和能力迎合世界的呀？有啊，追杀大卫的扫罗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体贴肉体的欲望，不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失去了王位。南北国时期，北国以色列的那些国王也是这样，他们拜金牛犊，拜假神，以防止百姓们归向耶路撒冷敬拜真神。他们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不守真道，远离了救主。疫情期间，很多基督徒都感到孤单无助，前途渺茫。但是咱们看看这些神忠心的仆人，我们就不应该失去信心，失去方向。神始终都在掌权作王，神始终都在护卫我们，荫庇我们。神始终都希望我们追求更高境界的属灵生活。今年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意义。为什么特别呀？有人可能说，今年你结婚了，是，这是特别的事情。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，今年是我来到加拿大的第20年。我在2001年9/11那天在加拿大登陆。那个时候，加拿大的经济和就业形势非常严峻，很多电脑公司倒闭，大量的 IT 人员失去工作。我2002年秋天到伦敦的西安大略大学读书，为了省钱，住在一个 house 的地下室里。香港人管地下室叫土库，那个地下室真的是土库，从地面走下去一段是一个缓步台。再往下走一段才到地下，那里没有阳光，我待在里面总觉得缺氧，想睡觉，那里就像是山洞。后来我电脑硕士研究生毕业了，找不到工作，感到非常绝望，每天都在黑乎乎的住处里祷告，求神开路。那时候不仅住处黑暗，我的心里也感到非常黑暗。那时候是我跟神祷告，呼求神最多的时候，我常常整天都听《生命的执着》那首歌，坚固自己的信心。那以后，灵性操练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。如何看待金钱？如何看待事业？如何看待婚姻？如何看待家庭？等等。我在祷告当中学习各种功课，我在逆境中学习各种功课。我在摔跤中学习各种功课，最后我都会回到神的面前，继续跟着他走义路，不断攀升。当今年的疫情来到时，坦白讲，我并没有惊慌迷惘，我反而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带领我更新，帮助我们教会改变。于是我也大胆地跟神求，带领我。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，继续向高处行。这是大卫在这段诗里告诉我们的第一点：我们在困境中要呼求神的帮助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：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诗篇61篇5到7节，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。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， 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在大卫以前的祷告中，曾经跟神许过愿，具体许什么愿不清楚。如果诗篇61篇是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写的这个诗呢，那么许愿就是他做王以后的事儿。大卫曾经向神许愿，为神建造圣殿，但神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，不许他建殿，却将建殿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。不过神呢，仍然悦纳大卫对神的爱心。神通过先知拿单告诉他，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。”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。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。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，直到永远。大卫听见以后对神说：“撒母耳记7章25节，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，直到永远。”照你所说的而行。神应许赐给大卫家永远的国位，而这应许最终成就在了基督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诗篇61篇6到7节跟基督有关。不过大卫在写诗篇六十一篇的时候所想的，应该也包括自己当时的情况。他说：“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”圣经中神的产业，既指神的子民，也指神的土地，在那里，神的子民可以与神同住。大卫定义要牧养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将神的祝福带给神的百姓。他相信自己才是敬畏神的人，而不是扫罗或者他的儿子亚沙龙。他又说：“你要加添王的寿数。”他也为自己求长寿，以便能够更好的祝福以色列的百姓。接下来他说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，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大卫毫不怀疑神的信实，他相信神一定会守约，帮助自己脱离困境，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敬拜他，并且继续过蒙福的生活。虽然当时他的性命岌岌可危，王位危在旦夕。大卫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，事实的确如此。大卫的结局是在王位上寿终正寝。无论他在人生的旅程中经历过怎样的惊涛骇浪，并且的的确确，神一直带领大卫在属灵的旅程中向高处行。虽然中间曾经有滑下来的时候，大卫的祷告没有落空，因为神的应许没有落空。大卫的信心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。不仅大卫，神仆人的祷告都蒙神垂听。神垂听了以利亚在山洞里的祷告，呼召他出来，拣选了以利沙做门徒，继续他的事业，然后接他升天，不仅向高处行，而且直接接到了最高处。神垂听了耶利米在井里的祷告。 派人将他从淤泥里拉上来，又叫巴比伦人将他释放。神垂听了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祷告，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使但以理毫发无损。第二天出了狮子坑。神也垂听了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，叫大鱼将约拿吐在了岸上。神甚至垂听了参孙在监狱里的祷告，叫他进入非利士人的神庙，跟害他的人同归于尽。神也垂听了我在地下室里的祷告，把我带到埃德蒙顿，现在全职侍奉他。可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经历孤单、无助、凄惨、痛苦的困境呢？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。对于大卫，神通过扫罗的追杀操练他的信心，让他学习单单倚靠神，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，也让他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。大卫在亚多兰洞躲藏的时候，不少勇士赶到他那里去跟从他。而通过亚沙龙的追杀，神管教大卫，追讨他强占人妻，并且使用诡计杀死乌利亚的罪。神要大卫在旷野漂泊时反省悔改，神要塑造大卫的品格。对于以利亚，神通过耶洗别的追杀，让他看到自己的有限。带领他学习谦卑的功课，神告诉他，只有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。热心不等于信心，光凭热心服侍神，信心很容易就会软弱。同时，神也让以利亚在山洞里休养生息，以准备下一步施工。对于耶利米，神在犹大权贵一系列的迫害中告诉他，不要害怕，我一直都在看顾你，保守你。我必赐给你平安的意念，你忠心传讲我的话语就好了，不要怕惹祸上身。你的同胞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你的敌人却可能是你的恩人。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。对于但以理，神奖励他，你的信心好得很，我带你去动物园参观吧，狮子其实很可爱呀，看看它们对你温顺的像小猫咪一样。你一直在祷告，这回跟我是近距离接触了吧？对于约拿，神要他在鱼腹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对于参孙，神要他在推磨的时候，深刻的反省自己，认自己远离神的罪，为了下一步切实的悔改做准备。对于我，神帮助我将注意力聚焦于基督的身上。神告诉我，什么时候你不为基督而活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什么时候你就会变得痛苦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一祷告他就听到了，但是神在他的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以他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祷告。神最终的心意是容神一人，不但使自己得荣耀，让我们的灵命也被更新，进入到更高的境界。当我们在磨难中经历了神的作为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，甚至飞跃。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神的大爱。罗马书5章1到5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，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心里。圣灵将神的爱越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里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爱，而这一切离不开祷告。我们的灵命成长不能缺少祷告。诗篇61篇本身就是一段祷告的经文。想让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首先我们就要祷告。有这样一段话，分享好，非常好。 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大家把话筒还是关上。没有定时的祷告，渐渐就没有祷告。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定时的祷告。在祷告上失败，在什么事上都不能成功。忽略祷告等于失丧属灵的生命。在神面前没有能力，在人面前也没有能力，在仇敌面前很难站立。那些在世上为神做得更多的人，是那些早起用膝盖跪着祷告的人。圣经中有很多祷告的应许，使我们的祷告绝不至落空或无用。祷告和生活的情况不会差得很远，祷告如何，生活也如何。没有一个不花时间在神面前的人是对神有用、对人有益的。神能做一切的事，但他愿借着人的祷告来成就，使人在其中有份。祷告是向神述说神的旨意，不是求神要照着我们的意思行。祷告就是向神说出我们对他的信靠、顺服、敬爱、感谢和赞美。我再加一点，认我们的罪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在祷告中，渐渐的，我们说出圣灵的感动、教训和启示，并圣经中主的话语来。我们若忠心的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就必进入不住的祷告，使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越祷告，就越有神的爱流到我们心里来，神自己就来与我们同住，向我们显现。一有罪，就使祷告受到拦阻，必须认罪，得到赦免、洁净，才会恢复交通，蒙神垂听。担子太重，祷告不得释放时，可以感谢赞美，相信神的应许必成就。不住祷告并非说个不停，乃是心灵一直和主有交通，并能常常喜乐，凡事感恩。常常祷告的人，虽然住在罪恶污秽的世界里，却能蒙主保守，不受到侵害。祷告能捆绑魔鬼，释放罪人，医治疾病，打开监门，降雨，施行神迹，彰显神荣。祷告能改变外面的事，也能改变人的内心，使污秽变为洁净，软弱变为刚强，黑暗变为光明。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仍有一条通天的道路；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仍可以求告我们的神。因此，诗篇61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：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：我们需要颂扬神。我们需要颂扬神。诗篇61篇第八节：这样，我要歌颂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好，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大卫是一个常常纪念神恩典，他在患难中呼求神的帮助，也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祷告，出手帮助他。但并不是说神帮他解决了问题以后，事情就告一段落了。大卫一直没有忘记他曾经向神许的愿，他要继续荣耀神，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在我们教会中，每个信主受浸的基督徒在接受洗礼之前，都必须再次确认信仰。我愿将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，从今以后永远跟从你，行在你的话语上，请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。其实这也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做的。这是我们所许的愿，我们必须记住要还愿。只索取不奉献的基督徒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并没有基督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是舍己牺牲。大卫很明白这一点，爱神就要落实在行动上。所以他说这样，意思说神你这么爱我，这么眷顾我，下面是我要做的。神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，把你的恩典和作为告诉别人，大家一起赞美你， 我的歌颂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，也要落实在行动中。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大卫讲这种话的时候是在患难中，痛苦还没有解除，但他已经决心将来要过一个颂扬神的人生。他决心要向高处行，提升自己属灵的境界。他并没有说：“神，你把我的痛苦解决就好了，然后我又能正常吃饭、睡觉、享乐了。”他的眼目没有盯着世界的目标看，而是仰望那一位造物主、宇宙的主宰。我们都应该像大卫那样追求向高处行。圣经中还有一位像大卫一样的人。在隔离的险恶环境中，仍然坚持颂扬来赞美神。谁呀？使徒保罗。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罗马皇帝尼禄已经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了。当时保罗再次被捕入狱，但是这一次他作为重罪犯被关在了阴湿寒冷的地牢里，那种牢房在地下4米处。室内黑暗无光，牢顶有一个洞可以出入。不仅如此，保罗还被戴上了手铐脚镣，严加看管。提摩太后书写成后不久，保罗就被砍头殉道了。保罗一生为了福音饱经苦难，培养了无数的门徒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候却没有人陪伴，但主始终与他同在，因此他仍然大声赞美主。提摩太后书4章16到18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。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愿荣耀归给他。”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我们必须清楚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，无论形势如何险恶，如何混乱，神仍在掌权作王。我们也必须清楚，每件事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发生。神常常使用一些环境来成就他的旨意，无论是战争、压迫、饥荒，还是今天的瘟疫。在变化的环境中，神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试验我们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后，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晓谕他们，在申命记第8章：“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”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。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神在新的环境中看以色列人是不是能够单单敬拜他，而他们在旷野漂泊的40年是学习神熬炼他们灵性的功课。神愿我们向高处行，因此使用艰难的环境来熬炼我们。神并不溺爱我们，不是说我们求什么他就给什么。神希望我们的灵命成长，而不是枯干，而不是不结果子。神的心意是好的。诗篇66篇10到12节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 如同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在同样的环境中，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。新冠病毒来了，有人不再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有人更加卖力的敬拜神、服侍神。有的教会灵性低沉，牧者离开；有的教会反而发展壮大，信徒更加追求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成长的心，追求向高处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但是抗战期间，神却在中国教会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。1941年，日本向美国宣战之后，日军将西方基督教宣教士撵走或者关押起来。当时中国教会基本上要靠西方宣教士才能维持发展，但是在那段时间，神在中国教会兴起领袖，感动中国基督徒训练自己，把财产奉献出来，支持教会传福音的工作。在没有外国传道人的情况下，中国教会产生了许多蒙神拣选的领袖，带领教会各种行政工作，并努力研读圣经。编写适合中国人自己需要的圣经注释和书籍。中国本土的宣教也如火如荼，特别是宋尚杰博士等一批卓越的布道家，在战争期间积极传福音，足迹遍及全中国，带领无数绝望、痛苦、无助的人信主得救。据统计，到1950年的时候，中国大概有100万的基督徒，人数比起抗战之前不降反升，而被关押的西方宣教士也并非死水一潭。前几天刚刚举办的纪念主仆宋尚杰诞辰120周年纪念悔改奋兴大会当中，第一个讲员是戴季宗牧师，他是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后人。戴德生英文名叫 Hudson Taylor。中国清朝的时候来到中国传福音，建立了内地会。以后他的后人一直坚持做中国的福音工作，他们都能说流利的汉语。至今，这个家族在对华宣教施工已经传承5代了。戴德生之后，依次传至戴存仁、戴永勉、戴绍曾、戴季宗。戴季宗的爸爸戴绍曾，1929年出生在中国河南，抗战期间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。当时他还是个少年，在集中营里，他遇到了一大批爱主的宣教士，特别是电影《烈火战车》里边这个男主角的原型李艾瑞 （Eric Leeder），1924年奥运会男子400米竞赛的冠军。李艾瑞后来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，死在了集中营里。但是李艾瑞的生命却对戴绍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戴绍曾本来想出狱以后再也不回中国了，但李艾瑞改变了他的生命。戴绍曾说：“我出生在中国，也要死在中国。”后来他献身中国宣教工作，曾任海外基督使团总主任。圣光圣经书院院长，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，又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等宣教组织。2009年，他79岁的时候，在香港归回天家。环境会改变，时代会改变，但神的全能不改变，神的爱也不改变。神要看我们在大时代当中如何追求他的意向，成就他的旨意。疫情期间，我们教会的施工反而更加多样化，更多的信徒参与服事，跟更多的慕道友建立了关系。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了线上福音施工，不仅本地的福音工作更加方便，而且可以发展中国的施工。在线上，我们可以做一切实体施工的事情。前天有一个讲座叫《电子牧羊人》，讲员说也可以线上给人施洗， 你就是受洗的人呢，找一个当地的基督徒给他行水礼，而施洗的牧师呢，可以在线上另一端主持，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，凡事都能做。疫情带来了灾难，但也带来了机会。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靠着神，借着机会积极追求向高处走。香港建造神学院前院长梁嘉林分享了一段信息，名字叫《不要浪费了这次疫情》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不用读经文，读前面这个话就行。第一，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许的，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。凡事的发生都有上帝的允许。第二，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，而没有靠圣灵防备罪疫，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。你是否在容忍罪、自夸、贪婪、仇恨、争竞、诡诈，和疫情没来时一样呢？不要只想着胜过疫情，而是疫情提醒你胜过罪性。第三，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，你就会浪费了这次疫情。第四，如果你只盼望疫情尽快止住，只为着活下去和正常生活，而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更珍惜基督，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。上帝希望你的灵魂苏醒，疫症时不必要的事都停顿了，让你醒觉永恒的事，基督的救恩。第五，如果你花太多时间阅读关于疫情资讯，却没有足够时间读神的话语，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。了解关于疫情情况并没有错，但如果导致了解神的热情减少，就必受亏损。第六，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疫情，让它成为基督真实和荣耀的见证，你就在浪费这次疫情。我们愿意好好利用疫情中的机会，荣耀神，服侍神吗？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感谢你在疫情期间的医治和掌控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来反省，感谢你借着疫情为我们的服事开路，帮助我们教会发展，帮助我们灵命更新。主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翻转我们，使用我们。让我们不要浪费了疫情期间荣耀你的良机，使用各种资源媒体广传福音，弘扬真理。求主带领我们向高处行。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